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九点到十点由小凤为您主持的智慧心语。好的，我们首先还是欢迎按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依然是我们的孙伟光先生。孙先生你好。
啊，你好小凤。
好，我们特别高兴哈，孙先生能又再次来支持我们这个节目哈。好，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话哈，我们带着不同的心情，还有呢不同的观点以及不同的想法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无论如何呢，都盼望这个节目能真实的帮助到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那我们也带着一颗谦卑的心，带着一颗爱心，我们也带着一颗温柔的心来听这个节目。我们相信呢，其实我们的嘉宾哈，包括小凤，我们都是有一颗爱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心，希望呢您有所收获。好的，在拉开我们今天的话匣子之前呢，我们仍然真诚地邀请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九点三十分左右，您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96088299。9608829999。那么您收听地区的信号如果不好的话呢，电台的网址依然是 www.3cw.com.au www.3cw.com.au。好的，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孙先生一直在给我们讲关于学习的概念哈。那我们讲了学习，第一期好像讲的是学习温柔，对吧？
嗯。
那么第二期呢，我们讲了这个学习怎么样过简朴生活。
是。
然后第三期我们上期呢讲了学习美哈。
啊，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知道孙先生还是有备而来的哈。嗯，我发现现在我们是叫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信心也不够，对吗？
是，
很多东西我相信都需要一个信任呐、信心呐，才能让我们做到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孙先生今天将给我们带来就是我们学习信，对吗？
嗯哼，
嗯，
其实这个信这个东西呢，听起来感觉信怎么样学习呢？信是很难学习的，你信就信，不信就不信，是不是？
是。
但是我们中国文化有一个长处，就是我们有一个学习的伦理，我们有个家庭的伦理，有一个工作的伦理，还有一个学习的伦理，所以我们很喜欢用这个学。连我们在这就是以前毛泽东的时代，他们说我们向贫下中农学习，向工农兵学习，向阿尔巴尼亚的人民学习等等。我们很喜欢学习，我们派人到外国去，我们会说啊，我们这次去是去向人家学习的，知道吗？
而且我们是活到老学到老哈。
对，在学到老这样就是活到老学到老。那么所以我们很喜欢把儿女送到有名的学校里面去学习啊。那么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好处。
其实在澳洲还有一个特点我发现哈，你看在如果在中国大陆的话哈，我们说这个50、50岁、40岁甚至30多岁以后就开始没有人再去读书了哈。在澳洲这儿好像我听说过最老的学员是80岁。
是，其实我们到了澳大利亚很多人都去再去读书的，
是
重新40几岁50几岁再进了大学里面去学习。
澳洲真的是个学习的天地。
那么还有我们华人呢，还有一个老人大学。
是
所谓老人大学，当然不是发学位那种老人大学，在墨尔本啊。
嗯，
也是可以学习各样的东西啊。
是。
那么问题是我们学习什么？
啊，
我们在100年前呢，大家都说向西方学习，当时就是说学这个德先生与赛先生，德先生就是民主，赛先生就是科学。
是。
那有人就提出来，哎，我们也要学这个基督教啊。当时的知识分子说那个不需要，因为我们有孔孟，比他们更高明，所以没有学习这个。那么到了今天呢，中国忽然间有很多的知识分子就说，哎，我们忽略了西方文化一个很重要的一条支柱，就是个基督教，我们也要学这个。所以今天你发现呢，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非常的开放， 啊，对西方的什么东西的都开放，连他们的宗教我们也要学习。
嗯，
所以我今天我要讲那个信的学习啊，啊，因为基督教是讲信的。但是我在没有讲这个之前呢，我要讲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两天，原来我们中国那个莫言这个文学家拿到诺贝尔
奖
金啊，我说这个真是了不起。
嗯
啊。那么当然在几年前有一个叫高行健，他也拿到诺贝尔奖金，但是高行健他拿诺贝尔奖金的时候，他是以法国的公民的身份去拿的。
嗯
啊，不过我也当时我也高兴，因为他用中文来写的嘛，他的书。
嗯
啊，他所以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拿到诺贝尔奖金。
嗯，
他不是说好像一些科学家是外国培养出来的，
是
啊，高行健还是用中文来写的。那么现在莫言就是真是以中国公民的身份拿到诺贝尔的文学奖啊，我觉得很光荣啊。
嗯，
好了，恢复就是回到我们的题目啊，信的学习啊。我相信各位来到澳洲之后一定会发现呢，这里的信任程度很高，是不是啊？
嗯，
政府对你信任，银行对你信任，你签名签的不像样他也信任，
对，
你的名字写错了他也信任。
嗯，
啊，怎么搞的啊？在中国，嗯，绝对不行啊。
对，嗯，
啊，其实呢在澳洲呢以前呢30年前50年前的信任的程度更高。
嗯
啊，因为以前呢他们是用马车把那个牛奶啊还有水果啊，什么菜放在你的门前的，就是你定了，
嗯，
它放在你的门前，那么你就把一些这付款呢，你就把一些钱呢放在门外，啊，他来送了，放在你的门前了，把牛奶放下了，他就把那个钱拿走了。你说现在不行了，是不是啊？
现在
你
被别人拿走了，
被别人拿走了，所以以前更高。嗯，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会发现澳洲的信任程度很高。那么反过来看中国呢，在80年代文化大革命完了，嗯，不久啊，胡耀邦就提出来一个叫三信危机啊。当然胡耀邦之前已经有人提出过来了。什么叫三信的危机呢？就是对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信仰，不再信仰这个东西了，对领导层不再信任了，对于那个共产社会的实现也没有信心了。那么这三样东西呢都是有关联的啊，所谓三性危机。那么这三性危机呢其实到今天还是一样的啊，就算我们把它落实到家庭啊夫妇的关系啊，也是这个性呢还是有基础性的。因为你两夫妇啊你说我们彼此不再信任了，就已经是非常的糟糕了。
是，
你说我见过很多夫妇不再相爱的也有，但是不再相爱呢还不是那么糟糕。假如不再相信呢，我不信你，你不信我，那就非常的糟糕了。好，那我们今天呢要稍微分析一下这三种信呢，三信的分析啊。第一，我们分析这个信仰啊，其实什么是信仰呢？信仰就是对一套的哲学啊、思想啊、意识形态啊、宗教啊那种信，我们称为是信仰啊。所谓信仰，中文有个仰望，好像往上面仰的啊。
嗯，
就是说这个东西比我更高的一个价值，我去相信它，这个叫信仰。那么假如没有了信仰就怎么办呢？没有了信仰呢，这个国家必定会导致啊相信金钱，或者是我什么都不信，只信自己啊。
嗯，
那么当一个国家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会变得很庸俗了，而且呢这个国家就会很庸俗化，而且会非常的自私。我什么都不相信，就是相信我自己啊，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那么我追求的就是金钱和金钱带来的一切的物质的享受啊。那么没有了信仰一定会这样子的啊。可以这样说啊，一个国家他们有什么的信仰，就会有什么样的素质，有什么样的生活啊。其实当我们研究一个民族的时候啊，很多人研究民族呢，就会研究它的气候啊，它的食物啊，它的农业啊，它的各样的资源啊，矿产啊，还有他们的历史啊等等，但是其实假如我们真是要研究一个文化的时候，我们发现呢，不能忽略它的宗教。
嗯，
你这个宗教呢，才是这个民族的这个民族的灵魂，啊。 这个宗教才是影响民族灵魂的一个最大的那么个因素啊。你信什么，你就会变成什么。好比说你所信的就是金钱的话啊，金钱就是你的信仰，那你就会变成是一个就是很庸俗的人了啊，你就是唯利是图的啊，你因为你相信的就是钱，你的两个眼看见的东西都是钱啊。那么有些民族呢就是相信动物的，那我知道在我们中国有一个少数民族，他们的信仰就是拜老虎的啊。那么在非洲啊、印度啊，有些地方的人呢是拜大象的。
我上次看那个印度有一个片子，他是拜那个猴子
啊，也有拜猴，也有拜象的。那么非洲就是拜狮子啊，拜豹啊等等，鹰啊等等啊。你发现当一个民族把一个动物变成神来拜呢，他自己呢一定会矮化了，那个人就变成动物化了，就变成非常的野蛮啊，非常的不讲理啊，非常的残暴啊啊。那么我们中国呢，我们传统我们拜的一些神呢都是人，好比说关公啊，就是本来都是人啊，济公啊啊，甚至现在有人拜毛泽东啊，我们都是把一些死去的人或者是一些本来不是人的，不，我们就是
不是神的，
对，把一个人呢高举为神啊。那么拜人呢好过拜动物啊，讲究老实话，就是你研究文化的时候，你发现拜人呢拜好过拜动物。但是假如我去拜一个人吧，那么这个人跟我是平等的，我这个平等的人为什么要去拜一个跟我平等的人呢？就算他是关公又怎么样呢？我把他当成神来拜。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是不能够人性化的啊，因为我们这样子呢，我们把这个人呢就矮化了。除非我们拜一个比自己更高的，那我们人才能够提升。因为人呢，你由着他自己自由的发展呢，他一定会越来越堕落的。这个东西我在电视台以前工作过，我在香港的电视台工作，我就知道，假如政府撤回一切对电视台的限制呢，这个电视台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庸俗的，越来越色情，越来越暴力的，一定会播那种的节目的啊，除非政府对它有一个规范啊。所以人呢，你由着它发展呢，人性呢，人性会向下的，不是往上面走的啊。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比自己更高的那么一个，你说神明也好，你说什么也好啊，来作为我们的信仰啊。好了，不过呢，说是这样说，信仰是非常重要，但是千万不要把任何一个信仰立为国教，就是政教要分离的。一政教合一呢，这个宗教呢，这个思想，这个意识形态呢，一定会腐败的。其实在西方在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是变成国教的，你看一变成国教呢它就很腐败了啊。它天主教里面有军队啊，常常打仗啊等等啊，而且杀害一些异己啊所以任何的宗教也好，思想也好，你一旦把它变成国家的宗教，把它立为国教呢，哎，他就开始腐败了，
就是权力过大了。
对，权力过大，而且那些人是为了吃那个饭的，而去做的了。
就动机跟目的就变了。
对对对，那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好，那么这个就是信仰的问题，因为怎么样的信仰就有怎么样的生活啊，怎么样的人民。好了，那么第二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个信心啊，信仰信心。那么好了，刚才我们说信仰。那是不是一个国家一定要有一个信仰？假如是的话，是不是随便找一个什么宗教啊、哲学或者是意识形态就行呢？也不行的，因为你随便找一个信仰呢，那个信仰总是会带来后果的。正如我说，你拜猴子、拜狮子，你会把自己矮化的，变成动物那样子，那样子野蛮的啊。那么而且呢，就是你随便找一个东西来信呢，你信错了之后，你会很失望的，失望的变成绝望啊啊。那么而且呢，那种的宗教或者是意识形态或者是哲学呢，一般呢都会有一个承诺的，对于这个未来，人的未来有一个承诺，或者是有一个应许的。哎，他承诺的东西你发现呢越来越远，不会实现的啊，你就会对他的未来呢就失去信心了，这个就是信心了。那么那个信仰也就破产了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中国三性危机的其中一个，就是对于将来这个会出现的那种美好的那种理想的社会的没有信心了，不会的，而且越来越遥远。你看这个样子，你再走下去，走一千年，走一万年，也走不到哪个地步的，他就失去信心了。啊，信心是指我们对所应许的未来那种的相信，我们叫信心。啊，就是所谓啊，明天会再好，明天会更好。你对这个东西你失去了信心，失去信心的人民就失去了动力了，那个信仰本身呢也就破产了。那么我把这个信心的东西落实在落实到社会家庭当中呢，也是很真实的。假如两夫妻，我不再相信你，你不再相信我啊。你说你就是每周赚钱是1000块，那我说我不相信，我相信你是骗我的，我相信你其实是2000块，你把另外1000块呢，你去拿给给你的父母啊或者怎么样啊，那我不相信你啊。你说你今天晚上约了朋友在外面吃饭，我不相信，我认为你是约了你的女朋友等等啊，那这个就糟糕了。两夫妻假如连信都没有了，就是糟糕了。所以信是任何关系的最基础，而且是那个入门。你没有这个信就糟糕了，没有那个信更难谈什么我还爱你啊，我还尊敬你啊，不可能的。当我们自己家人父母对儿女失去信心，儿女对父母也失去信心，两夫妻之间也失去信心，那么这个家庭的成员就看不见前景了，明天会怎么样？明天一定不会好了啊，那就非常的悲观了。那我见过不少这种的家庭，对你是根本失去信心啊。当然，他为什么会失去信心呢？当然是有原因的啊，不是一下子就这样子，就是你一次两次叫对方对你失去对你的信心，非常糟糕。所以我们是不是上次在这里谈过，父母千万不要随便答应儿女什么？
是
你答应他，你说下个礼拜天
不要随便去承诺
啊，带你去旅行啊。你到了下个礼拜天，你根本忘记了，或者是你说哎呀临时有事不能去了，他就对你失去信心了啊。那么你一次两次三次吧，以后糟糕了，儿女对你失去信心了啊。那么所以这个东西非常的要命的这个信心。有一次我知道在墨尔本呢有一个家庭。那么这个男的常常说我们要去买车子，这个车子很旧了啊。那么看了好久都说哎还是不买啊。那么又看了好久还是不买啊。终于呢他看来看去看中了一部车子，他就跟他的太太跟儿女说哎我们今天去买车了，我看中了一部车子，大家就是去买了啊。到了那个卖车的店呢，那么看来看去都说啊很好啊，价钱也很好啊，什么都很好啊。到最后呢，那个男的他说啊还是不要了，啊为什么呢？他说不定再过几天呢，他就会减价，这样子。那么那个儿子怎么说呢？当时那个儿子很小，才14岁吧，我早已经知道爸爸会这样子了，那就糟糕了。
是
儿女对你失去信心，你不要看是那。他不是有意的欺骗，但是他就是那种常常犹豫不决的那种的个性。那你常常
不坚定，
对不坚定也会令儿女对你失去信心的。
是，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把信心这个东西拉到家庭的这个小的层面这里了来说了。因为我本来讲这个学习呢，就是
和谐家庭，
希望我们能够建立和谐的家庭，都是有关系的。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国家也好，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信仰信心都非常重要的。
是，
好了，那我们最后要谈到信任的问题啊。那么信任呢，就是对人的。啊，当然信心也是对明天的啊，信心是对人的。任何的宗教也好，主义也好，思想也好，必须要由人来领导的。那么当你不再相信他的领导人的时候，这个就是信任的危机了。我不相信这些领导人是诚实的，他们是骗我们的啊，他们是无能的，我不再信任他们了。所以呢。任何的东西，任何的信仰，就算它本身非常的好啊，它总是要由人来领导的。所以就是人呢，必须要有一些制衡的机制来去制衡它，不能100%的相信它， 因为人本身是软弱的，
人是不可信的，
人是不可信的。当然人也有一些可信的人，但是就算在一些可信的人
吧，有限的，
也是他还是有限的，也是有一些制衡的。所以在民主的国家，一定是有个反对党来制衡他的，是吧？还有个法律来制衡他，是三权分立的。三权分立的精神呢，就是要制衡。假如人性是善的，为什么要制衡呢？你就相信他就行了嘛，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信任呢，一方面是需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还是需要制衡的。这个讲到这里啊，就相当奇怪的。我曾经在香港的时候，跟一个儒家思想的一个是信徒啊，一个孔子的信徒讨论过。他说：“我还是相信人是善的，人性有无比的善，人有无比的善心。”我说挺奇怪的。我说在西方啊，他们是相信基督教的，以基督教为主的。换句话呢，基督教说人性不是善的，是有罪的，那么应该来说，我们中国人的信任的程度是很高的，因为我们相信人是善的。但是我们在中国呢，都是很有防人的心。我爸爸也说啊，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
人
之
心
不可无。
在西方的反而他们不怎么防人的。我说你说奇怪不奇怪呢？他也答不出来，为什么是这样子啊？就说当我们过分的相信人性是善的时候，其实最后呢，我们发现我们还是会防人的，我们就破坏了这个信任了啊。除非我们有一个制衡，我们说我们一方面要信任。但是呢，我们是需要制衡的。有制衡的时候，我就更能够信任你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信任的危机了啊。那么我刚才说过，在人际关系当中，信是最基本的啊。那么夫妇也是，没有了信任呢，一些更高层次的东西，你说夫妇啊，相爱很好啊，你没有信任就很难说相爱。你说相敬互信，我认识一对夫妇也挺不错的，因为我们中国人说夫妇之中最高层次最好的关系就是相敬如宾，
是
啊。那么以我们基督教来说是相爱。那么其实我见过一对夫妇，年老的那个丈夫已经过世了。他们两个摆明了我们已经不相爱了，但是我们还是相敬的，我尊敬你，你尊敬我，在家里很有礼貌的。那我到过他们家，我知道他们真是能够做得到。我觉得能够做到那一点也非常的不错，能够我尊敬你，你尊敬我，是不是啊？好像客人那样子，在家里也相当的不错啊。那么他们那个男的死的时候，那个女的没有什么悲哀，就是说我们这也不错了，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他没有爱嘛，没有爱他自然不会悲哀，但是他是有一种尊敬，也好过很多夫妇了，我可以这样说啊。那么但是呢，就是最基本的也不是相敬，最基本的还是信。我假如我连我信都不信你，我都很难尊敬你。我不相信的一个人，我怎么去尊敬他呢？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真实的一个相爱应该建立在这个信任的基础上，是吧？
是。那么当然，这个夫妇的信任怎么去保证呢？他这个信任也是不断的要提升的。那么所以我现在就讲的这个信任呢，会被破坏的。为什么会被破坏呢？就是假大空的话太多了，假话、大话、空话太多了。其实我刚才说的那个爸爸说，我带你去，我去买车。这个儿子说，我早已经知道爸爸不会买了。这个就是因为他以前说的空话太多。你表面上来看，你说他是因为犹豫不决没有决心但是因为没有决心呢，他就说的空话太多了，所以儿子以后也不再相信他了。那么无论是在政治方面，在朋友当中，还是在家庭里面，我们都不能够讲假大空话。因此呢，这个信呢就是对这个信来说，诚实是很重要。我很注重一个人的诚实我们必须要100%的诚实就算我们万一不能够诚实，我们也是要承认的，这个是我错了诚实就是你错的时候就承认自己错，人总是会有错的。
其实承认本身也是一个诚实的表现。
承认本身就是诚实诚实的有错的时候承认自己是错，要道歉所以呢就是以前美国这个克林顿总统，他不是跟那个秘书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嘛？他本来想掩盖的， 他做最后他咽不住了，他怎么他就承认了。我记得他电视台上他说，我今天在上帝和人的面前，在全美国人民的面前，我承认自己的错误，我对不起我的家人，我对不起我的太太，对不起我的儿女。你看，所以你，但是问题是人怎么才会承认有错呢？
嗯，
而且在
需要很大的勇气哈。
他除了勇气之外呢，因为他在上面还有个信仰，
嗯，
很重要。因为上面有一个上帝在那里看着你啊，是不是？他说我对不起上帝，啊，克林顿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了，他只是一个表面的基督徒了啊。但是他这种受这种文化影响呢，他还是能够这样说的。他说我对不起上帝，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我的家庭。你看，这个就是诚实了啊。我们人总是有错的，你谁没有错呢？没有大错，还就是有小错，所以你没有，所以这个三个东西还是有相关，有连带关系的，信仰、信心、信任。你没有一个信仰在你的上面呢，你就诚实也做不到，啊，好比说现在我太太在我身边，那我们两个彼此是诚实的，为什么我们要诚实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上面有一个上帝在那里看着我们，我们不得不诚实。假如我光是要向你负责呢，我可能就不诚实了，啊，所以这个东西也不是光是勇气的问题啊，
还有一个权威性在里面，
有权威在那里，信仰是有个权威的，
嗯
啊。那么我们讲的三信呢，啊，在讲的这个三信之余呢，我可以再提一提第四种信，就是自信，自信心，
这很重要，
啊，连这个自信也是与这个东西有关的。我有一次在香港听一个佛教的一位老师啊，他们叫居士啊，在那演讲，他就说我们佛教徒是很有自信心的啊。那么他就对着这听众说，他说哦，假如你是没有什么自信的，你就随便找一个宗教信呢，你一信他就得救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有一个宗教说你一信就得救，就证明你是没有自信心，你还要去信他。你有自信心呢，你就是
自
己来修炼，自己来救自己啊。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假如我们去研究，对一些就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做一个调查，看看信基督教的人、信佛教的人或者是伊斯兰教的人，哪一种人的自信心是比较强呢？哎，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是不是真的相信基督教的人就是没有自信，所以去相信那个基督教呢？我有很大的疑问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的调查啊。怎么样来说呢？这个自信是还有跟这个信仰、信心、信任还是很有关系，有连带关系的。一个真是有对上面那个信仰有很强烈的很强烈的信念的人呢，也会把自己的自信心来提高的。这个是我今天不再进一步的去讨论啊。那么我们可以说，在全世界所有的宗教信仰当中，那或者是意识形态啊。我们今天讲到信仰是最核心的啊，能决定一个民族的灵魂的。那我们可以客观地考察一下，在全世界那些奇奇怪怪的小的，我们不很难去花那么多时间呢。全世界有一些大的宗教啊，哲学啊，我们可以去客观地去考察一下，去探讨一下，看看哪一个信仰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国家是最健康的，啊。什么信仰能够增强我们对自己的自信，也能够增强我们对别人的信任，也能够增强我们对前景的信心啊。那么我们可以去很客观的考察一下啊。其实在这里我想到一本书，一个人叫马克思韦伯，不是马克思啊，是马克思韦伯。马克思是他的名，韦伯是他的姓啊。他是1900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新教伦理》。新就是新旧的新，教就是宗教
教
啊，《新教伦理》。这本书啊非常值得参考，这本书是非常厚的。他怎么样呢？这个人非常厉害，他是个社会学家，他把全世界的宗教啊、信仰啊都研究。你看他研究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还有中国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哇，他都是那本书里面是包罗万有了，什么都有，而且是分析的非常的精辟啊。他这个新教伦理的主要是讲经济的，他说。什么哪一种宗教能够一方面推动这个经济的发展，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也能够帮助人是诚实的，那就很困难了。你要又要经济发展，你又要人诚实，那怎么两样都做得到呢？
嗯，
是不是？
很矛盾的，
很矛盾的。我们中国现在是做到第一点了，经济发展，但是做不到第二点。他说，他就写了一本书叫《新教伦理》我不讲他的答案了啊，你们去看看《新教伦理》是还非常厚的一本书。我特别花时间看了他对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的研究啊，当时也很多学者说，这个人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他也不懂中文，他看我们儒家思想也是靠翻译的，他为什么能够对我们中国了解的那么深刻啊？其实佛教的、伊斯兰教的都是承认他这个马克思韦伯非常的了不起。